你可以更慈悲。作者林果清哲法王。修学用关照和警觉来利他。36，简而言之，不论身在何处，不论所作所为，时时保持关照和警觉，自问我的心的状态是什么，并去利他人，乃是菩萨的修行。每一天你要去检查你应用教法到了什么样的程度，你多长能够控制你的心，以及你有多少次落入负面情绪的控制，如此检视你的进展，将有助于减少你对今生俗物的执着，增长对教法的信心。现在你知道真正的道路位于何处，只要你做正确的选择，不把无价的珍宝误以为是寻常的石头，这条道路一定会带领你通往正悟。此时此刻，你没有身体的疾病和心理的痛苦折磨，是修持佛法的良机。我们所谓的法是什么意义？在藏文之中，法意指修补所有的缺失，带来所有正面良善的品质。在梵文之中，法意指去持有，即一旦你和佛法结缘，它一定会让你脱出轮回的深渊，带领你通往正悟。如同一条鱼一旦上了钩，肯定不会在水里停留太久。这个缘不是一个普通的缘，而是甚深的缘。在此，我们要替菩萨37种修行之道做一个结论。总而言之，菩萨37种修行之道的精髓在于，不论你用身与意从事什么样的行为，从事什么样的佛法修行，你都应该要以利益无量有情众生为发心。如果你的发心是出于纯粹的利他，没有任何的自我执着，圆满将自然而然的升起。这种清净的利他的发心升起的方式，类似跟犁土使土地肥沃富饶来栽种作物。首先你需要有为了一切有情众生而获至正悟的发心，而把菩萨的37种修行之道付诸实修，将使这种发心精致圆满的圆满成熟。目前要真正的帮助他人可能超过你的能力范围，但你应该时时把这个目标放在心中，如同朗里唐巴所说的，在大乘之中，除了利益众生之外无他。因此不要让你协助他人的盔甲变得太小。菩萨修行的本质与精髓在于超越我执，彻底奉献自己来服务他人。此一修行是以你的心为基础，而不是以外显的行为为基础。因此真正的布施是了无执着，真正的持戒是了无贪欲，真正的忍辱是了无嗔恨。菩萨甚至能够布施他们的王国、生命或配偶、子女，乃是因为他们的内心没有丝毫的贫乏感或需求感，并且准备毫无条件的圆满他人的需求。其他人如何看待你的行为并不重要，你需要的是一个清净的心。举例来说， 嘴上说甜言蜜语，但没有帮助他人的发心，那么甜言蜜语是毫无意义的。即使鸟类也能够唱出悦耳的歌曲，如老虎这般的野兽对幼虎表现出慈爱，但那是一种掺杂着执着有分别的慈爱。那种慈爱不扩及到一切有情众生，菩萨对一切有情众生表现出无分别的慈爱。你或许传授佛法给成千上万个弟子，从事数千种修行和善行，但如果我执仍然在你心中根深蒂固，你的事业将永远不会是一个菩萨的事业。为了做一个菩萨，实现一个菩萨的事业，你必须从内在把自私自利连根拔除，不留痕迹。从外表看来，印度伟大的西坛解脱者大多看起来像是不起眼的乞丐，他们的人生没有充满宏伟炫目的善行，但是在内在他们已经了悟空性，他们的心时时刻刻对一切有情众生充满慈悲。在西藏，米勒日巴也是如此，他从来没有为了让每一个人看到而去行大供养或从事许多善行，但由于他们完全放弃了我执，了悟了空性，因此在印度和西藏所有证悟的瑜伽士之中，米勒日巴被认为是最重要的一位，并且使世界各地无数众生的心转向佛法。如果无法掌控自己的心，那么即使已经研习众多经典，遇见众多上师，对你也没有真正的帮助。你冒着成为像比丘善心那样的风险，比丘善心非常博学多闻，但是他最后却挑剔佛陀的过失。慈悲的力量是最重要的。在西藏拉萨，曾经有一位著名的喇嘛每天使用纯金的美丽的器皿供养水石子给恶鬼。有一天他行供养的时间晚了，一些恶鬼出现在他面前，他们催促他赶紧供养。喇嘛问他们为什么如此着急，那些恶鬼回答，他们想去领受卡拉贡丘的水石子供养，因为他的供养比任何其他的供养更令他们感到满足。他们担心如果错过了卡拉贡丘的供养，他们将会挨饿。那位喇嘛想要更加了解松拉贡丘而加以查问，发现上面写错了，是卡拉贡丘。他发现卡拉贡丘是居住在昌卡拉一处洞穴的谦卑隐士。当卡拉贡丘供养水石子的时候，他使用半个核桃壳作为容器，放几粒谷子在其中，而供养的水则来自他的慈悲之泪。因为他的悲心无限，因此西藏所有的恶鬼都前来领受他的供养。一切取决于你的发心，因此你要时时刻刻检视你的态度和发心。如巴楚仁波切所说，每一个人都想要获得快乐，但是为他人带来快乐乃是获得圆满安乐的真实之道。